是一个古老的经文。那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候，所以过去的经文跟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我们是站在这个经文的中间，是 interpreter。 所以解经是当谈到句子的结构的时候，我们会明白解经是把这个句子里面的东西推敲排列，在那里把它的意思找出来，这个过程是解经。解经学是当我把这个一段句子解释出来以后，把它拼凑在比较长段的段落里面，把它统合起来的这个工作是解经学。所以片段跟大段，解经学是整个把这些我找出来的发现的东西，好比我是一个钻石专家，那我懂得在那里把钻石切到后来变成很漂亮的钻石，这个过程是解经。可是当我把这钻石用把它呈现出来、表达出来、放出来给大家看的时候，这个完成的作品是称为解经学。那到了下一个，这是有关文脉，下一个我们谈到这个句法的结构，你就会更清楚，在推敲句子里面，然后把它整个组合起来，这整个过程最后的成品是解经学。所以解经学是用一些原则方法来帮助我们找到原始经文的基本意义，到底这个经文以前的意思是什么，这个经文今天我们来看它的时候意义在哪里，然后怎么样从过去的经文引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来引用，这是一个过程称为解经学。这解经学的工作跟目的，解经学要做的一个基本的内涵。好，我们上午把这个经典提完，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，我们要翻一些圣经。第二，我们看书卷的上下文。圣经有66卷书，每一卷书我们可以从每一卷书里面找到它的中心主题吗？这是一个我们学习解经的人要做的一个功课。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那么清楚容易的找到它，我们可以借着一些解经学的书，借着一些别人的一些 commentary 得到一些帮助，但是在没有得到那些帮助之前，我们这样的方法是帮助我们自己先看，自己先来了解，然后跟别人来对照，对照的时候看见差别在哪里，尽可能的找到那个中心的意义。书卷的上下文，有一些圣经里面有一些书卷是本来就把经文意思整篇主旨讲出来的，那有几本，一本是我们先看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，很有趣的，很多时候一些圣经呢书卷在开始或在结束会把整章的意思表达出来，好比传道书这里是其中一个，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当尽的本分。整个传道书在谈这个人世间的虚空，这个过去的事现在会再有，现在的事将来还会再有，所以一些年长的很喜欢读这卷书，就好像是一个智慧的书信，那这里把整个书信的内容讲出来了。所以按照这个总意，就是敬畏上帝，用敬畏上帝的这个中心主题来看整本传道书，那么会有一些更深刻的亮光。约翰一书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特别在第四节把这个主旨目的，这卷书的目的讲出来，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充足。第二节说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我们将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。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。讲完这些以后，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使你们的喜乐可以充足。所以这里在表达一个中心思想，把从耶稣基督那里得来的生命是看得见的，是摸得到的，传教给这些与他在一起生活的弟兄姐妹们，让他们可以因这样的信息得喜乐、得满足，是把那个信息的中心讲出来。所以在接下来下面的分析不可以离开这个中心的主题，就是会有一点关联性啊。再看路加福音第一章，路加福音第一章1-4节也是的。 提阿菲罗大人啊，有好些人提笔作书，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，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，也传给我们的。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，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们。好，重点出来，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。所以这里有一个见证人路加，再把耶稣行传里面他所行的事情表达出来写出来，为的是让你们知道所学之事都是确实的，是源于耶稣基督那里真真确确实实的见证。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很清楚，是在约翰福音20章，在书信的在福音书的结束快结束31节30节，约翰福音谈到很多的神迹，谈到很多有关生命的信息。31节说，但很重要的字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所以约翰福音在以生命为中心的信息，耶稣行了好多的神迹，借着神迹在表达一个信息，说他是可信的，要因他，因为这样的事让我们因他的名可以得生命，我们可以信。那这是一方面，在书找到书卷的主题。那如果有一些经文不是这么样明显的，第二个线索，如果在经文里面没有很明显的，有很多，比如最多的是用在书信方面，有劝勉性的文字。比如在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，那保罗提到为每一个问题提出一些解答，论到一些分裂的事情，论到一些夫妻结婚的事情，论到这个吃祭偶像的事情，论到一些恩赐的事情，论到一些主复活的事情，再来的事情。那是一种论说的题材，但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里面的分段。那有一些比较不容易的，除了书信之外，还有一个圣经有1/3的题材是有关 narrative， 像四福音书，像摩西五经，像历史书，这些历史的记载。那这些历史的记载，我们用另外一个专题，会用另外一个阶段，另外有一个会专门来讲这个怎么样来看这个故事，我们再来提。那书卷是整卷书的中心大意，整卷书的问题，从整卷书接下来有一个大段分段，到底这卷书里面怎么样来分段呢？用罗马书做例子，我们一起翻开罗马书好了。分段的工作可以几个方法，第一个是我自己习惯用几本英文圣经，譬如说 NASB NIV King James， 那我就自己画一个表格，然后也把中文的新译本呢，譬如说我们这个和合本，然后其他的现代译本，然后几本这个原来的经文是没有这个分段的。那已经有经过这个历史的传承，这些圣经的学者专家他们已经尝试着把它分段，所以我们就先看 NIV 可能有它自己的分段，譬如说从1章1节，那么这是经文，这是1章2章3章4章5章，那我们就学着来帮看他们怎么分。和合本在这里1章18节分段，这里在这里分段，那 NIV 可能同一个分段， NASB 可能在这里分段， King James 可能在这里分段，因为就是各个不同的版本会有它不同的分段。那你去看可能有很多分段相同的地方，你还要留一个位置是让你自己做分段来用。你自己在读这个圣经，我读了5遍，读了10遍，我在找，譬如说罗马书，我整卷把它读完，从头读到尾，我开始在做这个罗马书的分段工作，到底应该在哪里把它分段是最为合适。那从这一些比较，你会至少找到一些线索，已经开始帮助你做分段的一个第一步。那第二个，你要开始 internalize 成为你自己的时候，叫他们成为我的帮助，我开始需要为我的整个系统做我自己的分析。所以后来你决定了 OK， 你把理由给出来 ，NIV 在这里分得很好。OK， 我决定在这里分一段 ，NASB 在这里很好，我决定在这里分一段。最后我把罗马书分出来了，段落决定了。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分段，罗马书从第一章，如果我们这个系统一直读下去，一直到三章二十节，是一气呵成。当然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里是保罗的 greeting 那个 列之外，从第八节开始你会发现有一个主题不断的出现，世人的罪、外邦人的罪、犹太人的罪，一直在那里不断的重复。然后到二十节说，所以结束，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那这里告一个段落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罪的情形在罗马书第一段，所以我们就分成第一段一章八节到三章二十节。好，在另外一个分段三章二十一节，这是罪的情况啊，就是世人都犯了罪，大家都有罪，没有一个不在罪的，不在审判之下。那接下来如果要审判，那么需要有一个，我们接下来看见，但如今，这是一个转折语气，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，明显有一个分段出来，有罪的存在，现在有一个方式要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罪的解决的方法，解决罪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如果你把这个诗位一直读下去，第四章第五章一直到第五章结束，看见这里在表达一个罪的方法。从第六章你又看见另外一个转折的语气，当我们有罪的人，耶稣提供了一个方法以后，那么需要进入另外一种方法，有了也得救了，罪的问题解决了，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生活的问题。那这个特别是在第七章第八章强调的很，我里面有我愿意做的我却做不出来，我不愿意做的我却去做。保罗在那里讲到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圣洁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出来的问题，那个一直要到第八章的结束，第八章三十九节。好，到这里结束以后，你看见第九章又另外一个不同的格调出来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，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与生活无关了，开始讲到以色列人的事情了。当我们外邦人也得救了，那这些以色列人原本是被上帝所招的，可是他们今天离弃了神，把神钉十字架，或者说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那这些人怎么样呢？那保罗就提到这些人，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在谈这个问题，一直到十一章的三十六节，这提到这个范围的问题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我们有救恩的需要。如果把这个开始要连到整个问题，这是如果说整本圣经是谈到是上帝的应许，或者神的国，或者是主权，或者上帝的救恩，用救恩来连到整个，你会发现这里已经开始呈现一个主题，这是一个救恩的主题。世人都犯了罪，我们有救恩的需要，有一个救恩的方法出来了，我们需要有救恩的生活，有一个救恩的话范围，不但是以色列人，不但是外邦人，连以色列也包括。然后从十二章保罗用一个很重的字，弟兄们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那是一个命令语气。到一直到结束，当后面还有一些后记，这里我们看见是一个救恩的侍奉。好，当你做过这一步工作以后，这一些其他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分段的工作。当我也把这个大段分好了，好，罗马书第一段是在谈救恩的需要，第二段救恩的方法，第三段救恩的生活，我们需要有救恩的生活，第四段救恩的范围是指以色列人，然后最后我们要救恩的侍奉，主题出来了，整个罗马书在讲救恩，那就很清楚，把救恩连到整个 command 啊，这个经典式的配合起来， 这个不能来解释罗马书，但是罗马书的内容整个细节可以导引进去整本书的思路里面。这是一个大段的分析，那这一点有一些书籍可以帮助我们。如果你去看解经的书，先看，可以不必买，你先看他们到底怎么样来做这个大段的分段，这个大段可以帮助我们开始抓到这个细节的主要的部分。好，现在如果大段分好了，开始要进入小段，要把这一个又继续拆，譬如一章八节到三章二十节要把它开始拆开。那这是今天在整个解经学里面最核心的部分，在这个部分常常出了差错，所以就小部分错了，全盘后面全部都错了。我先解释一些例子，在这个简介的上下文，这是分段或者大段，分段的上下文，书卷的上下文，经典的上下文，到了简明的上下文，我们常常在这里出错。那如果可以慢慢的做一个功夫，譬如说我们现在的查经班，不是一下子查很多卷书，每一次都只查一卷书，那么你要做这个工作，把那一卷书自己的方式把它分段，不必求快，因为我们不可能很短的时间掌握整本的圣经。即使我自己在这几年在教会传讲，也用这样的方式，不过传讲创世纪、以弗所书、哥林多、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，很有限的，但是没有关系，这个是累积、日积月累的。当你开始正式这样做的时候，年数越来越多，你越能掌握圣经的真理。方法对了，那么你的这个 base 会 build up 起来。好，我们来看紧邻上下文的一些今天所产生的一些问题。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比如我们常常用这个句子来说，我们不应该以眼还脸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到底圣经的紧邻 context 这句话是在指什么？很多没有信主的，他们虽然不看圣经，但这个 ethical statement 他们知道。例如我们不要报复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，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那个 context， 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不是。生命记十九章有很多例子可以举，不过我就是举一些我们常常在话语中讲的。那很可能十九章二十一节紧邻的上下文，从十五节开始，人无论犯什么罪，做什么恶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，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。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，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，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，若见证人果然是作假见证的，以假见证陷害弟兄，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带的弟兄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别人听见都要害怕，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。你眼不可顾惜，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好，所以我们把前面的 context 全部都拿掉，就用二十一节说不能这样子做。那在这里的经文的上下文，上文特别是指示我们，这里是提到一个公正的审判的问题，提出一个原则，是让这个审判官能够在一个公正的审判的原则下来做公平的处理，而不是一种报复。那这是一个其中我们常犯的。还有一个很明显的，启示录三章二十节，这我们都会背的经文，启示录三章二十节，每次的布道会，很多的传道人会用这一节说：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的，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他与我，我与他一同坐席。用这一节来做呼召，有没有人愿意打开心门？现在耶稣在你的门外叩门，或是打开门的，他就要进去。这个 context 对吗？这里的 context 是在谈什么？这里是往前推，是谈老底家的教会。十五节，这个 老约翰在那里得启示，指责老底家的教会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谈到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中间的一个老底家教会，老底家的教会他们要他们悔改，要他们认罪，要他们这种不冷不热的心态在教会里面的生活，老约翰要他们，你们要悔改。所以如果你愿意悔改的心，才谈到这是一个 background， 然后来谈到说，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，你愿意悔改，我就接纳你的意思。所以这是信徒跟那天林牧师提的同样的是一个例证。窄门是已经是指基督徒，这个话不是对非信徒人讲的，是在教会里面已经在服侍的，但是是不冷不热的信徒，对他们说你们要悔改。同样一段经文常常用来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这节我们也常常引用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节经文用在最多的地方是哪里？当一个人信主了，或者一个人我们用四律跟他做陪谈，或者要带领一个人信耶稣，我们一定会用这句话，你是个罪人，你有罪，如果你认罪悔改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你的罪，洗净你一切的不义。同样的，这里是对没有信主的人讲的吗？是不是这句话啊？不是，这句话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讲的，这句话是保罗对圣徒讲的。这里的意思，如果你继续往下，其实这里的分段呢，第二章把它分开的很可惜，第一章的这个启示还没有讲完。他说，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，便是说谎的，上帝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保罗把重心点第二章第一节讲出来了，他说，所以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要叫你们不犯罪。是对在主里面的圣徒讲的。基督徒会犯罪吗？还是会有的这种的机会，但是保罗在这里说，神会赦免你们，但是如果你们愿意一心一意的往上爬，好好的做好，专心的来寻走主的道路，可能会有不小心的时刻摔跤了，但是他说你们不要犯罪。那如果有不小心的时候摔跤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接下来说，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好，所以如果你专心在奔跑，有一个时候不小心跌倒了，你不是有意的，就是你兢兢业业的在奔跑，可是有一个时刻软弱，你跌倒了。主的话说，那时我们有那宝贵的耶稣基督，我们中保耶稣基督，他仍然可以赦免我们，仍然可以接纳我们。这是这里的中文，这里的主要意义。所以如果我们可以，我们把这一节用作一个神学的根据，拿来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说，你要信耶稣，那你认罪悔改，上帝就赦免你。这个话本身没有错，但是 context 错了。还有一节我们都讲过，我也常常讲，凡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这个人生病了，给他一个经节，凡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这个人发生困难了，我们写一个经节送给他，有没有帮助？阿们，心里很甜美，觉得神的话得帮助了。 Out of context， 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刚刚好是刚刚才我们提到的救恩的生活里面的范围里面。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，救恩的生活会有难处，会有 suffering， 所以这是一个 suffering，在苦难中的得帮助的安慰的话，凡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如果有一个人在苦难中，这句话对他们的 context 是最对的。那个 context 是什么？从十八节，第八章十八节开始，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上受苦？他说，我想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种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上帝儿女自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这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自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是所见的盼望，不是盼望 谁来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所以这里提到，在这样的一个受造之物受瑕疵的苦楚中间，我们有一个热望要得着那完全得赎的那个荣耀跟机会。所以受苦，但在这个受苦之中，保罗用这样的话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如果我们在苦难中间仍然想望神，盼望神，因着神我们努力奔跑，在这样的结构之下是得益的，是相互效力的，而不是任何一个情况都可以用来拿来用这样的经文，生病不合，或者 any situation， 那这句话常常挂在我们的口中，凡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所以慢慢的帮助我们用文脉感来讲神的话，甚至在我们的祷告中间也需要这样。祷告当然很好，但是有时候很容易的，我们祷告里面就冒出一圣经出来，但是那个圣经跟我祷告的 context 也不同。当然我们这样变成很 rigid， 我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很 rigid， 但是我的意思是在整个根基上我们需要这样来认识来体会。好，很多经文，我再举一两个好了。腓立比书4:13，好，4:13，我们同声念好吗？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好，我们也常常把这个弄成座右铭，凡事都能做。真的吗？凡事是指什么？现在有一种成功神学，或者是一种有一些 TV Avengers， 你们看到没有？我的意向想到哪里，我就可以拥有什么。他们向神求说，我已经在没有得到那些，我已经先看到了800万，那800万已经是我的，我就向神宣告，主啊，我要800万，你已经让我看见这个意向，我拥有了。后来真的是拥有了，不过我知道有一个例子，后来是有一个赌博的说，看见他说，如果你这样就要被主接走，可怜，就把800万奉献给他。你们知道这个例子吗？那这是一种成功神学，这是一种或者是立即的，或者是效应的，或者是魔术般的这种信仰。这里所说的凡事是指什么？帮助我好吗？这里凡事是指什么？如果你看上下文没有关系，讲错没有关系，很多时候我也都犯错，从犯错中间也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够那么准。
11节以后，
对对，从11节以后看11节，一直到14节，13节，
随遇而安。
随遇而安，对，这个意思很相近了。对，这个解答非常好，其实有一点这样的味道。保罗说，我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况，我都可以知足。他说，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，知道怎么样处丰富，知道怎么样处饱足，饥饿，有余，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那他指的是这些事情，这些是什么？人生的这些不同的际遇。当我处在这些人生不同的际遇的时候，他说，我靠着神的力量，我能够克服，
接受，
都能接受，随遇，不是，哎呀，是一点随遇而安，但是不是就让他去吧，那种随遇而安，而是有一种神的能力帮助我在各样的境况中间可以克服，胜过那样的境况。以赛亚书6:8，
像这种情形哦，举那么多例子出来，是当然是有长者在教导你的话，怎么叫做，特别是就有一些基督徒们比较没有这种像长者来教导我们，也没有叫做解经书没有提到的话，我们遇到这方面的困难的话怎么办？
这是接下来我们句法的研究会帮助我们看这个 context， 就是你有时候当然解经书帮助我们，但是第一手资料还是我自己要学习，从上下文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学习看出来是有可能的。如果我们稍微这样的根基，下一次当你在查经班的时候，大家都在讲这个意思那个意思，你就会比较仔细了。你相信我，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些认识，你下一次会比较仔细，会想一下说
是比较 critical。
我想我们多有点 critical mind 没有关系，但是是带一种谦卑的心，是学习的心，说我可能有错，别人也有可能错，但是 我喜欢的做法是，当我自己找到一个答案以后，我会去翻两三本参考书，看他们的解释是怎么样。如果我跟他们不一样，也可能 something wrong， 不是我错就是他错。那如果是一样的，我就心里安心一点。哎，对，这样解释还好。所以要找到一些良好的工具书。那如果我们愿意做认真的学生，当然解经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看。我在讲道绝对离不开解经书，那我一定要参考，因为我不是百分之百一定对。当做完了以后，我需要参考别人到底他们的讲法是怎么样。那更何况我们，我想我们都需要，都需要。所以如果一个月没有这个 budget， 你两个月预备买一本书。如果你从来没有，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解经的功课。我不断的买，今天我买了一本2块钱，那我准备今天把它看完，是有关解经的书，看看别人到底怎么样来说，一定会有光亮帮助我。好，再看一处经文，以赛亚书6章8节，这是布道会宣教会的时候最喜欢用的经文，我专找这些经文。以赛亚书6章8节，好，我们一起念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好，把它念完好了。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好，这句话如果完全不看 context， 宣教大会都用这个，庄稼已经成熟了，我们应该去。主啊，这个你的家园荒凉，谁肯为你去呢？所以宣教大会就用这个做主题。你们说这里到底是在讲什么？摆在这个 context 里面，主题信息是什么？是否是在呼召人去得那未得之地呢？是不是？啊？
警告百姓。
对，有点接近了，是朝这个路线。这里特别重在下文，如果你往下文看，一直看到13节，那个意思就出来了。这里的经文不是在去呼召一个人去得那未得之地，是在提到这些百姓们，他们听是听见了，但是听不进去，是提这些人。这些人由主耶稣也讲，他们耳朵油腻，根本听不进去。如果这样的情况，他们需要受审判，他们的结局是非常黑暗可怜的。所以这里以赛亚被差是要到他们当中去定罪他们，这里不是呼召，哎，是去定罪他们的，是在那里做一个审判的工作的。你们这些人有耳朵听不见，听不进去。甚至下面是一个预言的话，我就说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，并且将耶和华人迁到远方，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，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。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，树胚子虽人存留，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这是一个渔民 the remnant， 少数渔民，少数的人要得救，但是这些人他们耳朵油腻，听不进去，把这样的信息当作一个审判的话语带到他们中间。那当然，如果 out of context 用这个经文来讲说，今天何场何等的荒凉，有没有谁肯为神去呢？这个讲话对不对？也对啊。如果不谈这个 context， 是一篇很好的信息，是一个很好的 challenge。 同样的，有人会举手，主啊我去，会有的。但如果我们忠心的神的话来看这个 context， 我们不得不小心在这里所谈的是什么。那这个轨迹并不是我们今天常犯，因为也是魔鬼撒旦最喜欢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。主耶稣基督在山上40天，魔鬼用同样的计策，对不对？那段是我们最清楚的经文，创世纪马太福音第4章，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到第7节，我刚刚把这个上下文今天能这一节能提完。简单的说，这里魔鬼很厉害，这是魔鬼是 twist the context。 耶稣进去的 第三节开始，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。好，魔鬼引用圣经，因为圣经记着，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撒旦说，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那魔鬼用旧约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跟十二节的话，如果你回到旧约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十二节去看那里的 context， 你就明白魔鬼在这里是把神的话撤开了，然后 out of context 用在这里。那这是一种危险的行为。那我们就不回去再去看，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诗篇九十一篇，到底主耶稣在那里，到底经文在那里是提到的 context 是什么？那么魔鬼怎么样把它拆开来，用反的方式拆开，然后组合来用在这里做试探的语句？那是离开上下文来做的，上下文的一种说法。OK， 我想例子就提到这些，还有一些我想大概观念有了就够了。我还有一些例子。所以从上下文主要的我要提到的，在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这个紧邻的上下文。如果紧邻上下文没有抓稳，那么其他的可能都错。但是如果这个抓对了，这个对，这个可以对，这个也可以对，这个也可以对。从整卷书可以来做总结性的结尾的配合，但是这个信息并不全然一定要会有一点点的关联到上面，但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关联。下一堂我们要谈到这个句法的结构的时候，你在分析句子，你就会发现从这里找到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会跟这个有关系，这个主题会跟这个有关系，这个主题会跟这个有关系。但是当你从这里来看这个主题的时候，这里很不明显，这里的每一个单元可以自成一个主题，但是这个大的主题很不容易来看见这个小主题。小主题出来以后，你可以把它全部抽出来，看见一个大的主题。那这个工作下一堂我们要做这个工作，先停在这里。那是不是有一些问题？嗯。